拜登同內塔尼亞胡通話，伊朗或已定有限報復。美俄達成近期最大換籌協議，《華爾街日報》記者獲悉。都對中共不滿，越南同菲律賓聯合發起南海訓練。瓜達爾大規模動亂封城，學者話對一帶一路造成影響。美國加快制裁中港企業，新名單半數涉中港。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2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據法新社報導，1號白宮表示，拜登告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華盛頓致力於捍衛以色列的安全，抵禦來自伊朗的一切威脅。拜登重申了他致力於保護以色列安全的承諾，即抵禦來自伊朗的一切威脅，包括其代理恐怖組織哈馬斯、真主黨和胡塞武裝。總統討論了支持以色列防禦威脅的努力，包括針對彈道導彈和無人機的威脅，其中包括新的美國防禦性軍事部署。內塔尼亞胡再次表示，以色列已經做好應對的準備，包括防禦和攻擊方面。他強調以色列會對任何攻擊作出反擊，以色列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隨時準備應對任何情況。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格雷厄姆呼籲，如果伊朗繼續按計劃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導彈襲擊，美國將支持對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基礎設施實施重大打擊。格雷厄姆發文說，哈馬斯、真主黨或者胡塞武裝對以色列的襲擊應被視為伊朗的襲擊，伊朗政權為所有這些代理人提供武器和資金來傳播恐怖，以色列不單止應該有權利保衛其領土免受伊朗的襲擊，而且還應該嚴厲打擊該政權，如果令他們的煉油廠面臨風險，他們的行為就會改變。防止升級的最好方法是表現出進攻的意願，現在是時候了。埃及和約旦確認將對抗任何越過其領土射向以色列的導彈襲擊。法新社還報導，一位匿名的接近真主黨的消息人士表示，真主黨可能會以平民為目標，為在布魯特襲擊中殺害舒克爾的三名婦女和兩名兒童進行報復。英國卡迪夫大學的真主黨研究員兼講師阿曼勒薩阿德表示，伊朗和真主黨很可能會試圖避免戰爭，同時亦強烈阻止以色列繼續有針對性的震懾政策。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說，華盛頓認為沒有跡象表明局勢即將升級。中東分析家羅傑·沙納漢認為，政權生存是德克蘭的首要任務，和真主黨一樣，他們會代表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人施加很大壓力，但他們不會冒著威脅以色列人生存的風險。另外，7月31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對胡塞武裝採購網絡實施一輪制裁，包括一家中國物流公司。胡塞武裝利用一家中國公司採購武器，用於針對也門政府長達10年的內戰。胡塞武裝是伊朗支持的什葉派穆斯林民兵組織。美國財政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胡塞武裝經常攻擊以色列境內的美國軍隊、商船、船員和平民。依次制裁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參與者，包括香港和也門的參與者，他們直接幫助胡塞武裝從國外採購軍事用材料，並將這些物品運往也門胡塞武裝的控制地區，使該組織能夠持續發動襲擊。這些被制裁的個人和實體將被凍結資產，和他們交易的實體亦可能被連累，面臨二次制裁。亞歐觀點評論認為，內塔尼亞胡在其訪美後接連出手攻擊黎巴嫩、斬首哈尼亞、擊斃大夫，說明其在華盛頓得到了支持，對其堅持鐵血政策，堅決剷除哈馬斯勢力，捍衛國家和公民安全。至少以色列當局認為他堅定執行這一政策，不會遭致美國的實質反彈。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 假如特拉維夫受到攻擊，美國將予以協防，從烏克蘭受到俄羅斯侵略，以色列受到哈馬斯突襲，以啲明顯違反戰後世界秩序和規則的行動，基於非正義、非和平的國家利益大廈，是不可能長存的。重塑世界公平、世界正義、世界和平，將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統一起來，是所有人的當務之急。8月1日，美國和莫斯科當局達成換囚協議，交換包括《華爾街日報》記者格什科維奇等四名美國人和綠卡持有者在內的16名歐美國家公民和俄國政治犯，德國、波蘭、斯洛文尼亞、挪威和土耳其參與二次換囚活動。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他們在艱難複雜的談判中和我們站在一起，取得了這一成果。他稱讚了和歐洲國家的聯盟，並表示這個令美國人更安全。拜登稱美國政府將繼續致力於令更多遭到外國拘留的美國人能夠回家。之前被俄國釋放的女子籃球明星格里娜亦在巴黎奧運會參賽期間發表講話，稱她對美國人被釋放的消息感到高興。格里娜在俄國被關押了10個月，她在2022年獲釋，作為美國釋放俄羅斯軍火商布特的條件。公開的影片資料顯示，美俄兩國的換囚舉動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機場進行。據悉，這次換囚舉動以2:1的比例展開，普京提供16名歐美和俄國的異議人士，交換8名位於歐美的俄羅斯間諜、殺手、罪犯以及深度間諜卧底。被釋放的人士包括2021年因謀殺格魯吉亞公民被德國判處終身監禁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 上校索科洛夫，在波蘭從事間諜活動被拘留的格魯烏官員盧博索夫，以及在斯洛文尼亞被拘留的深度間諜夫婦阿爾喬姆·杜爾采夫和安娜·杜爾采夫，導致美國網絡損失1.7億美元的黑客謝列茲涅夫等人。對此有網友擔憂，換囚活動可能導致一群危險的恐怖人士回到了俄國。不過亦有很多民眾認為，歐美國家的公民能夠回到祖國是個值得慶幸的事情。在其祖國的反覆周旋之下，伊迪外國公民和異議人士終於自由了。為了共同防範中共在南中國海的地緣威脅，越南派遣海警船隻近日抵達菲律賓舉行聯合軍演。據悉，中共政府對南中國海地區的威脅上升，已經導致越南、菲律賓等國的臨近海域所有權受到挑戰和衝擊。今年年初，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訪問越南，期間雙方達成共識，準備在南中國海區域增加海警合作，和平解決海上事件。一艘2400噸的越南海警艦31日離開越南港口，目前被派遣前往菲律賓，展示兩國海警合作的前景。最近歐盟高級官員特使前往越南，表現出歐洲針對和越南發展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之前沒多久，越南宣布和美國提升成為全面合作夥伴的關係，和烏克蘭、印度等國並列最高級別關係。派遣海警船到菲律賓之後，越南國防部在聲明中說，這次訪問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為兩國的海警力量合作提供機會，改善海上執法能力，維持相關海域和本地區的和平、穩定和安全。法新社指出，這次越南和菲律賓聯合訓練的目的包括海上搜救和消防。今年7月中旬，越南向聯合國提交了一項主張，要求申請延伸南中國海的大陸架劃界，而在這個之前，菲律賓提出了類似的申請，遭到中共緊張應對。北京宣稱堅決反對越南提交的申請，並向越南方面提出嚴正交涉。這種情況下，越南和菲律賓正在發展更多的合作關係，以應對來自中共的地緣政治壓力。近日，巴基斯坦西南部港口城市瓜达尔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更多权利。 控制當地港口的中共政府受到直接影響。當地傳出的消息指出，俾魯茲省團結委員會組織的抗議活動不斷，瓜達爾市自7月23日以來陷入緊張狀態。目前整個城市宣布因為動亂而封鎖，網絡和電話等通訊方式都遭到切斷，公路亦封鎖，導致整個城市與世隔絕。即使是這樣，抗議者還是不斷地前往瓜達爾。據悉，有民眾稱政府對當地的抗議活動進行了暴力鎮壓，巴基斯坦政府方面否認這個說法。由於瓜達爾港陷入重大危機，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間的列車亦遭到暫停。公開資料顯示，中共在當地投資高達500億美元建設基礎設施，並且實際控制2006年建造的瓜達爾深水港。最新的行動對北京當局亦造成顯著影響。開南大學國家暨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博士話俾希望之星知，瓜達爾大規模抗議活動對中共在巴基斯坦的一帶一路項目建設造成影響。他表示，在政治上，這個事件引發瓜達爾當地民眾的不滿情緒，反映了一帶一路項目在推動過程中忽視當地的社會及環境問題，並將導致其他合作國家的質疑，影響中共的國際形象和一帶一路項目的進行。其次是在經濟上，大規模抗議事件將造成項目延誤和成本上升，削弱投資的回報率。再者，安全風險的增加將迫使中共重新考慮在類似不穩定地區的投資計劃，並加強對當地安全形勢的監控和干預，然而卻會引發當地更大的抗議和反撲。陳文甲認為，這個事件帶給新興國家借鑑，在面臨歐美制裁和部分國家退出其計劃的背景下，當前中共一帶一路倡議面臨著巨大挑戰，尤其是歐美的制裁措施和地緣政治壓力，將使得中共在國際上推動該倡議變得更為困難。中共一帶一路倡議背後的危機陷阱亦能為新興國家提供一些借鑑。首先，新興國家可以從中學習怎樣利用外部投資來改善基礎設施，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然而，這些國家應該注意項目的可持續性，避免陷入債務陷阱，需要謹慎評估借貸能力和回報預期。其次，這些國家可以從一帶一路中了解怎樣平衡外資和國內需求，確保項目符合當地經濟和社會利益。最後，新興國家應該多加考慮合作透明度，並加強自身的談判能力，以獲得更有利的條件和保障。陳文甲指出，新興國家亦可以同西方民主國家進行多邊合作，以分散風險和增強國際經濟自主性。美國財政部分別在當地時間7月30日和31日發出制裁公告，當中有5名人士及7間公司因協助伊朗軍方採購加速計和陀螺儀等零件而被制裁。公告指出，相關部件是製造飛彈和無人機所必需，亦有助擴大其在中東和俄羅斯代理人的武器系統。另外，美國的彭博通訊社1號引述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報導，華府可能最快在月底公布多制裁120多家中國企業，並進一步限制中國取得人工智能晶片及相關生產設備，主要是針對運行輝達和超微的人工智能加速器所需要的高頻寬記憶體晶片。至於因供應製造飛彈、無人機及巡航導彈的零件與胡塞武裝部隊而被制裁的兩名也門人士以及4間公司，則分別位處廣州和香港。財政部指，該武裝部隊以相關武器攻擊以色列境內的美國軍隊、商船和平民。兩份公告中涉及的中港人士和公司，主要是指在香港出生的永久居民唐浩明，通過由他在中港兩地註冊或者控制的4間公司，幫助一間伊朗公司採購光學零件，包括光栅、反射抗速鏡和透鏡陣列等。財政部指出，港人唐浩明 會同由被制裁的伊朗和也門人接頭，負責日常採購工作，但職位不低，分別是董事或者負責人。被制裁者在美國擁有的資產會被立即凍結，而美國人或者美國境外公司亦被禁止和受制裁者進行任何商業交易等。對此，自媒體軟件快評的播主、獨立時評人士唐正遠對希望之星分析說，美國加快制裁中港企業這件事情呢，它其實折射出兩大訊息。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看到中共，它在事實上已經成為整個軸心國體系，軸心國集團最大的一個策源地就是世界亂源的策源地。因為我們看到中共，它其實比這個伊朗、比胡塞武裝，還有包括比俄羅斯都有提供了大量的就是用於武器製造方面的這樣一些產品。其實就意味著中共一直是在這為這個當前世界上的兩大戰爭，一個是以哈戰爭，一個是俄烏戰爭，它都是在背後搞這種拱火驕油的一個最大的黑手。這樣美國制裁中港企業的這個事情，其實你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共這個脈絡，它是利用一些民營企業，或者說利用在香港的目前還保留一些，或者說暫時保留一些這種特殊地位，這樣通過香港的這些人士，或者說在香港註冊的公司來轉口做這些生意，來出口，就是這種軍用物資去資助，在世界各地去製造動亂，去挑起戰火。這樣這個是一個，另外一個呢，就是反過來，我們看到美國對這些中港企業的制裁的力度和這個越來越大，速度也是越來越快，這個背後其實折射出來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已經不是美國政府，它是好像過去那些基於商業意義上的對一些公司去進行一種制裁，它其實已經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和軍事意義。也就是說，美國的制裁事實上它起到的一個效果是兩大陣營的一個直接對抗的一個表現，這個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美國的制裁，它事實上會起到一個巨大的作用，就是促使相關的產業鏈它會要轉移，或者說會促使兩大陣營它們各自的產業鏈會越來越走向一種脫鈎，就是壁壘森嚴，越來越分明，就是你這個軸心國集團的這樣，你由自己循環的一套產業鏈的供應體系，這樣這邊民主自由陣營的他們可能亦會相應地建立起完全自己這個陣營之內來循環的一個產業鏈的供應體系。這種趨勢你會看到在將來會是越來越明顯的。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